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上一集我们从经典及禅宗祖师所证悟的心体来证明八识论才是佛所说的正法，六识论是相是佛法。我们也从六识论的起源加以探讨，乃是部派生魂误会佛的真实意，就有六识论的发生。后来的衍生了两个中观派，第一个中观派是堕入到常见的中观派，他们主张世俗地无我，但是有生义地，他们承认有如来藏第八识，可是因为无法证得的关系，就将第意识取代了第八识啊。另外一个中观派，他本身是堕入了断见与常见的中观派，他本身主张世俗地无，生义地也无啊，所以他不承认有一个根本性存在，所以他们主张缘起性空，一切法无自性啊。可是怕被人说为断见外道，他反之意识性为真实常真实法，所以就主张六识论，采用了六识，所以承认了意识为一切染净法的根本。他可以从过去世来到今世，从今世来到未来世，所以就成为常见外道。所以这个中观派具足了断见与常见二道。我们也探讨了六识论的发生，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心真的很难清正，因为难清正的结果就产生了常见的中观派与断见常见二见的中观派啊。接下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六识论到底有何过失啊。首先，六识是六根六尘相接触的法，本身是被生的法，本身就不自在啊。这我们可以从万法的根源来加以探讨。一根系的第八识来投胎，所以第八识就可以直直受精卵。也因为第八识有大种性质性，它可以接触物质、摄取物质而长养这个五根身，有了五根身及一根之后，就有六根了。由于众生的需要，所以就由共业有情的第八识变现了山河大地气世间之外五尘，再由五根接触外五尘，而由第八识变现内六尘。有了六根与六尘相接触的结果，适应六识就出现了。 四因当中的意识，它能够分别万法，所以就有万法的出现。譬如说茶道、法道、电脑、灰蛋等等。由于万法是意识所分别，意识却为四因六识所摄，四因六识却是六根六尘相接触而出生的法。六根六尘都是从第八识出生，所以蕴触界及万法都要以第八识为根本，所以第八识是万法的根源啊。可是六识论却只采取四因六识，就把整个佛法成为禅藏的佛法，所以名为详释佛法。由此可知，六识是被生的法，本身就不自在。如果有人主张我在就自在，我在就自在，你就知道它本身就不如法。既然六识是被生的法，本身就不自在，当然不是常住法，是生灭法。这我们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譬如你在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意识断了，你的前五识也断了，唯有等到隔天醒来以后，你的意识就出现了，意识出现了，前五识也就出现了。由此可知，意识是可断之法。如果有人主张意识在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否则怎么经过人一觉就醒来，那你就知道他对于世间睡觉的真理都不懂，更何况能知道事出世间法呢？接下来谈梦觉昏过去了，也就是说在后脑勺给你敲了一棍，你就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以后，你的六识就不见了，我要等你醒来以后来才知道，你刚才前面那一段时间确实是不省人事，六识全断了。由此可知，六识是可断之法。如果有人讲说昏迷的时候意识能在，否则怎么能够认识死亡光明，你就知道他是在胡说八道啊。接下来是正死位，所谓正死位就是正在死亡的阶位啊。也就是说当正在死亡的阶位，我们的六识都是会断的，这是世间人所知道的真理，乃至佛在经典也这么说，自命终时意识将灭啊。也就是说六识是会断的啦。如果有人主张他的意识是不断的，你就知道他的说法不如实。如果他主张这个意识能够从过去世来到今世，从今世来到未来世，你就知道他的说法不如实。或者是有人主张意识却是不断的，如果有人这样主张，你就知道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出自于出家人的口里，那就知道那是误导众生的大恶业啊。接下来无想定跟灭尽定，不论在经典与论点都说，在无想定灭尽定的时候意识都是断的。又譬如当你在重度麻醉的时候意识会断，意识断了前五识就断了，唯有等你麻醉剂渐渐消退以后，你的意识才会渐渐的出现啊。意识出现以后前五识才出现啊。所以可知啊，六识是可断之法。如果有人主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就是菩提心，那你就问他，当你在重度麻醉的时候，你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到底到哪里去了？第八识真心是恒实在，不是有时在有时不在啊。由此可知他们说法是虚妄的。好，既然已知道六识是虚妄的，那六识与境界相应啊。所以经典有这么说，意识者境界分段具着身啊。什么是境界？也就是说你以六尘相应就是境界啊。那什么叫做分段？譬如说你醒的时候六识在，你睡着无梦的时候你六识就断了，唯有等到隔天醒来的时候你的六识才会出现啊。由此可知意识不是恒长的， 它是一段有断的。那什么叫寄着生？也就是说，众生因为不了知六识的虚妄，以为六识真实有接触外境，所以因为这样子而轮回生死而不知啊，所以这叫做寄着生。前面也谈了，这是六识是境界法，既然是境界法，就不离受因。那受因 有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受就是痛苦的接受，违逆己心的接受；乐受是指快乐的接受，顺己心的接受；不苦不乐受是既不顺己心，也不逆己心啊。这我们可以从生病的做例子来说明。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然是苦受，绝不是乐受。可是当你去找医生治疗，依照医生嘱咐而用药的时候，你病情就渐渐恢复了。病情渐渐恢复的时候，你就有乐受出现。然而你继续用药的结果，最后病情完全恢复了，那乐受就变成不苦不乐受。所以从生病到痊愈这个过程当中，有苦受，也有乐受，也有不可不乐受。由此可知，这个受因是虚妄法。更何况受因是依据前面色因是因而有，前面是色因跟是因是虚妄法，更何况是依于前面色因与是因合而有的受因，那当然更是虚妄法。接下来，既然不离受因，当然也就不离想因啊。想就是知，知就是已经分别完成了，而且这个字是变异的法，因为响应是透过前面三音色音、色音以及受音合合成的。既然前面三音是虚妄法，那当然依于前面三音合合的响应当然是虚妄法。同样的道理，既然已经落入响应，当然就不离行音啊。由此可知，这个六识论不离五因啊，那我们就知道他六识论本来就不是佛法。接下来，因为六识论主张有境界，就是男女双生法得到合理化与正常化了。那我们要加以说明，什么叫做男女双生法？也就是说，印度的心力派用男女行因的方法套入在佛法名相，混入佛门中，高称是佛门的一支，其实本质不是佛门啊。那我们就来探讨他为什么用男女双生法混入在佛门的名相呢？那我们可以用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譬如佛父与佛母，顾名思义，佛父与佛母就是佛的父亲、佛的母亲啊。可是男女双生法，他们却主张是男女的行淫者，也就是说，他们透过两性交合，可以使人成为究竟佛啊，故成为佛父、佛母。乃至更荒唐的是，他们主张母女姐妹畜生女都可以受用。如果母女姐妹畜生女可以受用，这不是乱伦已失去了人格了吗？为什么以母女姐妹受用在世间法称为乱伦？世间法尚不允许，更何况是世出世间法呢？此外，他们也主张畜生女可以受用，这不是就是失去了人格了吗？既然是堕入于乱伦以及失去人格，未来不是瞎堕三恶道吗？这个法怎么会是清净的法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摩尼与莲花。摩尼在佛法里面叫做宝珠，也是清净的意思。莲花呢，是出淤泥而不染啊。可是在男女双生法里面的摩尼跟莲花指的就是 男女的性器官啊，所以他们就伪造了 一个咒语，这个咒语不超过六个字，可是里面内容就是谈男女性器官。可是有很多的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都在受持读诵，经过我们这样的加以披露以后，希望众生不要再受持读诵了。另外我们讲菩提，所谓菩提就是觉悟，有时称为第八识，它是心法。可是男女双生法就把它变成了物质法，而且还有颜色，称为红菩提白菩提。那什么叫做红菩提白菩提？也就是男女行者以行淫之下所留下的精液与精血，由于精液是白色的，留下的精血是红色的，所以称为红白菩提。而且他们还称这个红白菩提称为甘露，而且可以吃，还可以开智慧。你想这种法怎么会是清净的法呢？世尊可会用这种不净法来度众生吗？好，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男女双生法用男女行的方法套入于佛法的名相当中，那最主要他们就是要成就乐空双应，乐空不二啊。什么叫乐空双应？乐空不二，也就是说男女在行淫的过程当中，于性高潮的时候能够引起变身快乐的觉受，称之为乐，然后观此快乐觉受名为空，这就叫做乐空双应，乐空不二。你只要达到这种乐空双应、乐空不二的境界，你就成为报身佛了。可是这样的法与世尊说法完全颠倒啊，因为世尊所说的法，它不是透过两性交合而得的法，它是透过三大无量数劫不断的修集福德，不断的修集智慧与定力而成究竟佛啊。由此可知他们的说法非常荒诞，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男女双生法的佛像都是男女抱在一起啊。所以他们所说的抱生佛原来就是男女抱在一起啊。如果他们的佛像没有男女抱在一起，那一定另有所指。后学曾经看到一尊佛像，他打了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套现在话语来讲就是零号与一号，也就是说零号与一号。请问世尊会用这种法来度众生吗？想想看就知道了。由于男女双生法用的乐空双应、乐空不二与人交合的结果，就会造成下面的结果。第一个，他们落于色因与受益当中而不自觉啊。如果他们觉得可以达到乐空双应、乐空不二的境界，就称为报生活，那么他们就成就了大妄语啊，这个果报可是不可思议啊。然而他们也主张透过两性交合当中可以有甚深的禅定，然而欲界的最重贪的男女贪尚且未断，尚且无法发起出禅，更何况能够发起四禅八定乃至于大神通呢？由此可知他们的说法非常的虚妄。所以如果人有主张透过两性交合当中可以发起甚深的禅定乃至有大神通，你就知道他的说法不如实啊。那由于众生不了知这个结果，所以被男女双生法所笼罩，所以他们不仅大量的捐书钱财，并且以之行淫，所以就是女众的就失身了，乃至于他们处于乐空双应、乐空不二的境界当中，说之为报生活，那也就是成就了大妄业啊。这真是学佛人的悲哀啊。由此可知六识论是无法让人家成佛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探讨八识论 它可以让人家实证三圣菩提，可以让人家得到究竟佛啊。那我们可以从三圣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与佛菩提来分别探讨。声闻菩提是佛的弟子，以四圣谛为主旨，以四念住观为观心的法门，以八正道为实施的方法，进而观察应住界，了知应住界虚妄以后，就把我见一界界即见断了，成就了出果人，乃至于将我所知我执断尽，成于四果的阿罗汉。所以他可以起证无涅槃，未起证无涅槃的时候，他就可以证得有余涅槃，所以他们证得两种涅槃了。那缘觉呢，他们是透过死因缘逆推，所以从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往上逆推，逆推到名色的部分，它思维的结果究竟名色从何而来，思维的结果因为有一个事，这个事就是入胎事，由于这个入胎事能够入胎住胎出胎，所以使得名色增长，所以缘觉也声闻菩提一样都证得到两个涅槃，一个是有余涅槃，一个是无余涅槃。那佛菩提呢，也就是透过参禅的方式，用见闻觉知心往离见闻觉知的方向去找到了第八识，所以就证得了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了。由于有了总相智，然后修别相智，以别相智圆满之后，就转入到初地，以初地满心的时候，就可以起慧解脱而不取证。也就是说，他如果要取证的是无余涅槃是可以的，同样他也可以证得有余涅槃，可是菩萨不取证，所以继续流惑轮生。到了三地的时候快满心，他就修四禅八定、四无量心、五神通，可以取证具解脱而不取证，所以还是继续的流惑轮生。到了六地可以证得灭尽定，可以取证无余涅槃而不取证。到了七地的时候，他可以念念入灭尽定，这时候心非常极静的结果，所以想要入涅槃了。这时候佛就出现了，传授七地菩萨一个三昧，这个三昧叫做引发如来无量妙智三昧啊。这个三昧胜过菩萨以前所有修学的三昧，所以菩萨就乐于修学而不起证无余涅槃了。然后到了等觉的时候，以百劫修相好，无余时会舍身时，无余处会舍身处，所以不管内财外财他都布施，布施的结果百劫圆满之后就上升到天上。到了天上，他观察人间的因缘，以人间的因缘成熟以后，他就诞生人间，以菩提树下一所暗地明心，接着夜睹明心，眼见佛性，就成为四字圆明的究竟佛啊，这就取证了无住处涅槃了。所以从这边可以告诉我们，佛菩提可以取得四种涅槃，声闻缘觉有两种涅槃，这也告诉我们唯有八识论才能够让人取证三圣菩提，也可以让人取证无住处涅槃啊，也就是成就究竟佛了。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告诉我们，八识论才是佛的正法，六识论不是佛的正法。接下来我们做个总结，六识它是六根与六尘相接触而出生的法，本身是虚妄法，不是真实法，它是有境界的，因为有境界都不离受因、想因与行因，然而因为六识论的关系，就是以男女双生法得到了合理化与正常化。此外因为得到合理化正常化，却无法使人三证菩提， 所以说六世论无法让人证得三圣菩提，也无法能够成为究竟法，唯有八世论才可以让人证得三圣菩提以成究竟法啊。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告诉我们，第八世才是佛的正法，八世论才是佛的正法，六世论是相似护法，不是佛法。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个单元是由于正伟老师讲双生法、回佛法，内容非常精彩，敬请各位期待。阿弥陀佛。
摄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道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